1503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立灵粮堂的王桂华牧师。在1503教会成立的前后，直到如今我有四次来到雪梨，最后的一次呢是在2016年。2017年因为我罹癌休养，紧接着呢就疫情，所以一直都没有出国。所以有许多1503的弟兄姊妹们没有看过我啊。那幸好现在呢网络发达，所以可以透过这个线上跟大家问候。最近整个世界的局势诡谲，在3年前呢开始的疫情夺走了许多人的性命，直到如今都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健康。那俄乌战争也没完没了，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列国之间这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氛围什么时候会不会真的来了一个世界大战。极端气候以及战争所带来的这些的经济的冲击、通货膨胀、极端气候等等，都一直在冲击着我们。哎，人们都想说我们的未来会不会更好，会不会更好呢？圣经告诉我们是不会更好的，而且启示录清楚的就用七印七号七碗来告诉我们末后会有的大灾难。我们预备好要来迎接这样的大灾难吗？其实他告诉我们，直到最后这个世界好像按了一个休止符一样的，整个的运转都就停止了。人们说这叫做世界末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就是主的日子。主的日子，这个日子已经越来越近，而且正在倒数计算当中。我们可以意识得到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预备自己呢？来迎接神那大而可畏那个极大的审判的日子临到呢？今天我想跟大家用一个跟我们有相同处境的圣经的人物挪亚来思想，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我们怎么样进行一个世纪大救援呢？神怎么样说挪亚的那一个世代，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呢？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6:5-6，请。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圣经说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现在我们岂不也是这样吗？而且甚至我们现在是到了罪恶满盈的时候。那按着神的公义，神是不能以有罪为无罪，所以他至终必须施行审判。而在神审判的法庭之下呢，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但是这并不是神所期待的，因为神不只是公义，神也是慈爱。所以在他的慈爱里，他何等盼望能够在这个审判之下能够给这些该死的人还能够有一条活路，这就是神的救赎计划。所以在他的救赎计划里，他寻找了挪亚，让他在洪水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他能够造方舟，能够来拯救百姓。所以挪亚他在神的救赎计划里，他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实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救赎计划里，我们都有我们的角色。就好像耶稣的门徒，他有他的角色，保罗有保罗的角色，而历代众圣徒，譬如像戴德森，他有他的角色，他们的一家就继续的把福音传在我们华人的当中。每一个属神的儿女， 我们若认清楚我们自己的角色，然后我们也进入我们的命定来完成神的托付，那神救赎的大拼图就可以完成。挪亚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所以神验中了他。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六章八到九节，请。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他与神同行，圣经称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完全人。这样表示他都不会有错吗？不，这边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他是一个与神同行，他是一个遵照神的话语去行的人，他是一个贴近神心意的人。我们如果看圣经对挪亚的描述，我们就知道他说挪亚就这样行，神怎么说他就怎么样行，所以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还有点点点，他一切所做的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所以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其实神到如今他也在寻找能够真的把神的话当话的人。说真的，宇宙最高权威他向我们下了一个命令，我们岂能不听，岂能当耳边风呢？上帝呼召挪亚去造方舟，挪亚就照着神的吩咐去行。但是请问，挪亚他学过怎么造船吗？不，他不会，但是他勇敢的去承接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你想他一定会遭遇到很多的挫折难处，无法解决的问题，他沮丧灰心就放弃吗？不，他不放弃，他就秉持了他坚强的信心和他坚忍的毅力，经过漫长的100多年，他完成了方舟。除了造方舟，神还给他一个任务更难，就是要去当传道人。所以他就要把神的心意向人们来传达。但是人们会听吗？哎呀，人们笑话他说啊，这么大的太阳哪来的洪水啊，洪水会淹没我们，笑话，从来没听过这种事。所以没有人听他的，没有人认同他所做的，也没有人听从他的话进入方舟。所以当时这个方舟只拯救了挪亚一家八口，还有许多的动物，看来动物比人还要顺服。挪亚他不仅养家活口忍受邻居的嘲讽，他还要日夜的修建这个方舟。其实他人生有重重的难题，但是他选择与神同行，来承接神给他的托付。如果挪亚他只求说哎呀，我要有一个安逸的生活，其实就不会有方舟，也不会有新人类。挪亚他选择与神同行，去完成神的托付。今天神也发给我们一个邀请函，邀请我们与他同工，邀请我们在这个救赎的计划中，我们去扮演我们的角色，我们去进入我们的命定。我们愿意吗？但愿你我们都回应神说我愿意，带我进入你的心意，进入我的救赎命定。其实人生的满足呢，是进入救赎的命定。台湾前高等法院的法官陈国文，他呢提早在53岁他就退休了。那人们就帮他算说，哎呀，他少领了2000万的薪水，因为他提早退休。他开始他的斜杠人生，他就去读神学院，就去当牧师。他的法官同事们虽然很赞赏他的勇气，可是也笑说你真是自己哦，跳火坑啊。但是他的回复是，他知道传道 能够比法官做的还更多。所以他跟同事说，我是无法抵挡神对我的召唤。弟兄姊妹，你明白你听见神对你的召唤是什么吗？我们若能够明白在整个神救赎计划里，神对我的命定是什么，我的那一块拼图是什么，我们就进入我们的命定。人生的满足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命定，因为这些都是短暂而虚空。我们只有进入命定，我们的人生才有真实的意义。所以呢，我们要如何展开世纪的大救援？第一个，我们要与神同行，进入我们的命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各就各位，我们找到自己的岗位，我们在那里一起的来完成神的救赎计划。第二个呢，我们要抓住机会来抢救生命。我们来看看这个方舟呢，它给了当时的人怎么样的救恩呢？创世纪七章十六节，他说，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所以所有进了方舟的，神就把他关在方舟里。所以这个方舟里面关了谁？就是关了挪亚一家八口，还有许许多多的动物。那关在方舟里，就表示那个门已经关了，关了的门是没有人能够再开的。当救恩的门已经关了，世人只能等待审判来临。旧约的方舟正代表新约耶稣基督，他就是世人的方舟。耶稣基督以他无罪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全人类的罪，这他成了这个世代人全人类的方舟。耶稣是我们的方舟，所有信靠耶稣的就可以靠着他进入在这个救恩的里面，在这个神的国度里，我们可以获得拯救，可以进入永恒国度，得着永生。挪亚那个时候得救的有多少？只有八个人。那这是神的心意吗？绝对不是。因为神的心意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的救恩是为着万人、千万人所预备的。神愿万人都得救。主耶稣他是方舟，现在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也是方舟。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喜乐。所以当任何的风浪，人生的风浪临到，我们在基督的救恩里，我们都可以得享安息。就好像当时挪亚的世代，这挪亚一家八口和所有的动物，他们在方舟里，无论外面的风雨有多大，他们都得享平安。所以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在里面了吗？我所爱的家人、朋友、亲人、同事，他们也都跟我一样在这个方舟里面吗？上船需要及时，船期一过就不再有机会。挪亚时代许多人都错过了传奇。圣经七章创世纪七章十七节说，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你想，当那一些人们原本不信，他们不信挪亚所说的，但是当他们眼看着这个雨一直下一直下，连下四十天，下到方舟都可以飘起来，那时候人们一定知道说，哎呀，我错了， 我怎么没有去听挪亚所说的？我怎么没有进方舟呢？但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就像主耶稣曾经警告我们说，当一家之主关了门，我们就是站在门外叩门，我们也不能进去，我们只能哀哭切齿。如果我们是从方舟里面，我们看到我们至亲的家人朋友，他们就在那个海水的里面，他们在那边呼天抢地，但是我们无能为力，那时候我们心中会有多少的遗憾。神已经把这个末后要发生的事告诉我们，要我们去警告别人，好像台风要来临，就先要有台风警报。我们有没有把这个警报发出去呢？神要我们抢救生命。两年前，我们教会有三个年轻人，他们去露营，结果没想到溪水暴涨。那他们呢，一个就站在这个，哇，你看这个河流，这样的湍急的河流，一个就刚好在那个石头的制高点，他就站在那里。而另外两个呢，他们就在对岸，就在那个山脚下，他们也找到一个制高点，他们站在那里。但是这个河水这么的湍急，他们呢打电话求救，救难员来了，但是抢救很多次都失败了，这怎么办呢？哇，他们从上午发现一直到了下午才把中间的那一个人给救上来。那另外还有两位呢，那两位呢一直到了晚上12点才把他们垂钓上去，因为这个河是不能渡过的。最后是救难员他们走了5-6个小时的山路，到了对岸那一座山，然后从山上把他们垂钓上去，然后又带着这两个年轻人又走了5-6个小时的山路回来。所以到了隔天清晨，这整个救援的工作才完成。救援队也很惊讶，他们跟这三个孩子说，哇，还好你们的体力够好，还好你们有毅力，你们才能够撑这么久，要是别人很多就已经放弃了。孩子们跟救难员说，我们哦一整天没吃没喝，然后呢我们又吓到无力，我们真的是很软弱，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靠着唱诗歌，我们靠着祷告，简单的祷告，因为实在也祷告不出来，简单的呼求，然后我们彼此的打气，我们才能够撑到现在。如今他们当中已经有两位都走上献身之路，因为他们深深的经历上帝救了他们。不仅上帝救他们，实在也是这一些的救难员，这10来位的救难员，他们实在是太优秀了，他们这样的冒险的抢救才把他们救回来。其实当天呢，甚至想是不是应该要动用直升机，可是因为天候不佳，连直升机都不能够飞。如果要动用直升机，你想这三个年轻人的家人他们会说怎么样？他们会说，没问题，赶快用任何的办法抢救他们，付任何的代价我们都愿意，付多少的费用我们都愿意，是不是这样？是，因为那是我们的孩子啊，只要把他救回来，多少的代价都值得。你知道神的心意也是这样，神看每一个属他的孩子或是还不认识他的，他都说赶快去抢救，因为他们都是我宝贝的孩子。 都是神宝贝的孩子。如果我们能够去体会神的心意，我们就知道无论付多少的代价都要把人抢救回来。好些年前嘉音电台的台长吕思雨他跟我分享说，有一天他回家，他发现社区来了好多的警察，那后来才知道说有一个老伯伯跳楼自杀。那后来再去打听，他才知道，哎呀，那个老伯伯就是常常我进出都跟他打招呼，他怎么就这样跳楼了呢？他非常的难过，他心里想，哎呀，如果我停下脚步，如果我更多的关心他，甚至把福音传给他，他今天应该不会走上这样的绝路。所以他难过了好久。真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慢慢来。也许今天的见面，今天的交谈，可能是对方最后的一个机会，但也很可能是我们全人类最后的一个机会。因为主再来的日子我们是无法预知的，我们不知道传福音的时间还有多少。我们要把握每一个机会，趁着白日多做主工。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差派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说，你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这是什么？就说传福音是一件最重要而且最急迫的事，这个时候你不要再忙着要预备什么，你要快快的上路吧。现在我们是有福音使命的人，我们是有任务的人，我们不要再被任何的事所牵绊，也不要再拖延了。救难人员他们首要的目标就是要抢救生命。在救人的时候，你还可以分心去做别的事吗？不行的。你能说，哎，我现在很累，让我睡一觉再说吗？不能。你就是饭吃了一半，你即使是胡子刮了一半，你都要赶快跑着去抢救，不是吗？眼看着人就要被洪水给冲走了，我们还能够单言吗？我们要快快抢救，我们要全力以赴。当三个年轻人他们获救，哇，他们的家人开心的不得了，他们当天不断的谢谢这些救难员，他们隔天就买了好多的水果礼盒，特别的又上山去送给这些救难员，谢谢他们，把他们的孩子原本应该是会溺水的，把他们从水中给救出来，他们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满足。很多年前，我旅居在美国的也失联了数十年的一个外甥女，她打电话给我，她说谢谢我，谢谢你把福音传给我。我说啊，我有把福音传给你吗？他说有啊，那时候你大学上大学的时候放暑假回来，你不是教我功课吗？你帮我补习吗？那时候你跟我讲了很多耶稣基督的事啊，那时候我就信了啊。只是呢，因为我爸妈不准我去教会，所以我就把这个放在心里，直到后来我去了美国，我就很快就去教会。现在不仅我全家人信主，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弟弟，他们全家都信主，而且我在教会里有非常美好的服事，我也带领很多人来信耶稣，而这个源头就是你呀。哎呀，那一天当他这样跟我讲，我很开心。是的，当我们把福音传给人，人们非常的感激，我们自己也会非常的喜乐跟满足。所以圣经说，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是的，让我们有一个佳美的脚中，这是神所纪念，也是人们所感激的。让我们都成为一个报福音传喜信的人。很多年前我邀请邻居来我们家过圣诞节，那我当然就预备了一点食物啦，一点礼物。哎，结果我发现单单只是唱诗歌，人们的心就很感动。那我看他们都蛮喜欢的，我就趁势说，哎，要不要继续再来我们家呢？结果他们都说好啊。就这样在我们家就开始了我们中立灵粮堂第一个幸福小组。那一次的小组也非常的成功，后来就有两位受洗。所以知道说现在1503继续的展开幸福小组，求神呢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好机会，有创意的，我们可以把人邀进幸福小组，能够把福音分享给他们。在这个福音季节，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让我们都能够开始进行世纪大救援。我们与神同行，进入我们的命定，我们抓住机会，抢救生命。
收到了国字法令后，海防队紧急公告：北纬44度西经127发生惨案，海域附近的巡逻舰请尽快支援救援行动。
报告海防队，这是圣体号，这是圣体号，我们就在附近海域，现在马上前往救援，预定7分钟到达，完毕。
菲尔班，
队长，附近海域有我们的巡逻舰艇，就是圣体号。船上的无线电指挥中心刚刚回报说，他们有64名舰组人员，24艘救生艇可以支援救难。
很好，你马上把客轮详细的坐标方位告诉圣体号，叫他们马上安排，5分钟内回报状况。
遵命。
一等兵穆杰克，你的第一趟任务恐怕挑战很大。
你是谁？
别管我是谁，朋友，你即将面临一个很困难的选择。
我没空陪你抬杠。
我问你一个问题，巡逻舰的责任到底是保护船上的设备呢，还是执行任务？
这艘船的任务应该非常清楚，不是吗？
没有错，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很清楚的。杰克，我们就要开进危险的海域，海上有船只遇难，不过当然是留在船舱里比较安全。到时候你得做个选择，是挺身而出，还是留在舒适的船舱里袖手旁观呢？
对不起，我先失陪了，我还有事要做，宴会就快开始了。
别忙，宴会很快就要结束了。
请注意，船长下令，全体人员马上到2楼甲板向军士长报到，参与紧急救难行动。军士长正在预备救生艇，需要人手，请跟我来。
紧急救难行动？你看看，他把我的地板都弄湿了。亲爱的白士官，我可以跟你打包票，今天晚上绝对不会有救难行动。
可是，长官，
你想想看啊。 在这种恶劣天后出船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啊？肯定是偷鸡摸狗的人，这些人做坏事碰上了危险，那是他们的报应啊，怎么可以叫我冒险去救他们呢？他们死了活该。
可是长官，我们是救难艇，
先求自保是本舰的最高原则，你想把大家都害死？
不，长官，我不敢。
我们之所以会上这艘船，就是因为它可以保护我们平平安安，不受到风吹雨打。白士官，这一点你听不懂吗？
是，我懂。但是很难懂。长官，我先离开了。
一等兵穆杰克，你也想跟着这个人去做傻事吗？那么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21:45，准时到小教堂做礼拜。
其他人还没到，把救生艇拿下来，准备下水。注意缆绳要全部解开。
先这样吧。
不对，救生艇下水以前要把缆绳全部解开。
好，他们人呢？
我们知道了。
我带人来了，军师长。
是，早该到了，拖了这么久。不对，这怎么回事啊？就只带了这几个人手，怎么样？你是搞不清楚状况吧？我这里24条救生艇通通都准备好了，你才带6个人来，怎么救难呢？
我知道，不是，
一艘救生艇需要2个人手，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
有76个人掉在海里，我们只出动3艘救生艇够吗？用你的脑子好好想一想，好不好？
不够，根本不够。
这么低的水温，海里的人快撑不住了。结果你只带了6个人手来。你说上头到底在做什么？
3、2、1，go！
根本就不可能从右舷接近。现在新型救生艇的设计，必须从船尾把人给拉上来。
浪高10几尺，你想把人从船尾救上来，根本不可能。相信我，我跟军士长研究了3个礼拜，操作守则我都会背了。倒是你，请你用功一点。
那你有没有亲自坐上救生艇试试？
外面风雨真大。还好我在里面，我去做礼拜了。
哥哥，
小弟弟，
救命啊！
龙妹，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没错，圣艇号，发生船难的是从温哥华出发的罗斯玛丽号，船上有船员12名，乘客64名，请立刻回报目前的救援状况。
已经出动3艘救生艇进行抢救完毕。
圣艇号，我是美国海防队队长梅杰，我命令你们动员舰上所有的人力物力，全力投入救难行动，不得有误。如果你们不去的话，那些人就死定了。他们明明有足够的配备，64名舰组人员，24艘救生艇，却只出动3艘。
上帝所造的人类原本拥有神的形象，可惜的是在罪的狂风暴雨吹袭之后，这个形象完全扭曲变形。然而上帝早有预备，他赐下爱子要拯救世上每一个人。历史历代以来，多少信徒前仆后继，用无比的热情向万邦万民传扬基督和他的救恩，而催促他们传扬福音的那股动力正是上帝的爱。他们因为领受了上帝的爱，就迫切地想分享出去。这份至高无上的爱是奥秘中的奥秘。亲爱的朋友，我要告诉你们，耶稣基督的教会不是一艘游艇，它是一艘抢救灵魂的救难艇，需要每一个人挺身而出参与救难行动。
布永康牧师出版的影片《孤海浮沉》曾经描述有一艘满载着救生艇的巡逻舰，可是他们竟然拒绝去救难，因为他们不愿意在这个美好的晚宴中脱下他们的礼服，走出他们的舒适圈，去在这个暴风雨的当中去救难。所以后来只有少数几位的救难员去了，但是他们真的是人手不足，他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那些落海的人却无力搭救。我们要知道，教会不是游艇，教会是救生艇，是救难艇，我们都是救难员，所以我们都当挺身参与救难的行动。让我们向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知道你来的日子已经近了，我们不能再沉睡，我们不能再拖延。主，求你唤醒我的灵，主，求你让我的感动可以化作行动，让我起来与你同行，带我进入救赎的命定，让我的生命因着完成你的托付，我的生命更加的有价值有意义，得以满足。主啊，主啊，让我更深的体会你的心，你不愿一人沉沦，你期待的就是人人都得救。主啊，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让我在这还有机会的时候，让我不要再犹豫，让我可以勇敢前去，让我可以去抢救生命，完成你的托付。主，求你使用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就是这个时刻。